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七面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这个总标啊。那么总标当中呢，无著菩萨呢是先说明啊，第一个呢先赞叹大乘佛法的殊胜啊，来建立我们的信心啊。第二个呢是开显大乘的修学法要。那么第一个先讲大乘的殊胜，那么殊胜当中又分两段，第一个耶法名殊胜啊，耶着法门的字体来说明殊胜。那么这当中有十个法门，那么我们现在讲这个菩萨利益啊，看这个第七页的第一段，菩萨利益说明此中真上戒体。那么前面的这个唯识性六波罗蜜多啊，它是一个别相的说明啊，是把这个自利跟利他是个别的说明。那么这以下的是一个总相，就是把菩萨的自利利他呢汇归到菩萨一念心中的戒定慧啊，是把它把自利跟利他是合起来讲。好，那么身为一个菩萨，当然刚开始啊就是受菩萨戒了。你要成为一个菩萨呢，你必须要有一个菩萨的戒体的，就是你在佛前必须要发愿啊。那么升起一个真上心啊，发起的四断一切恶，四修一切善，四度一切众生的愿啊，那么来受持菩萨的戒法。那么这样的戒法当中，在内心运作的时候，能够产生一种真上的功能。这个真上呢，就是一个很强大的力量，能够灭恶生善。就叫真上啊。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菩萨的三句境界啊。当然这个三句境界在舍利一界的部分有一大部分都是共生闻学的了。其实菩萨在修利一界的时候要等同声闻来修学了。你比如说杀盗淫妄菩萨也不能做啊，你这些维系的威仪，你身为一个菩萨你也不能被讥嫌啊。所以在舍利一界，诸多的舍利一界绝大部分都是共声闻修学的，但是摄善法界摄众生界这个地方是完全不共声闻，因为声闻人的戒法你打开没有摄善法界啊，声闻的戒法没有鼓励你修善的，不鼓励啊，也不鼓励度化众生的啊。当然这个地方是说明了、啊、菩萨利益有些是共声闻，有些是不共声闻啊。这个是讲到戒啊，你内心当中先成就一个真上的戒体。第二个手楞伽摩虚空藏等三摩地说明真上心体，讲禅定。那么菩萨所要的禅定呢，有两个禅定啊，他举出两个做代表了。第一个手楞严王三昧，第二个虚空藏三昧。这个手楞严王啊，手楞严啊翻成中文叫究竟坚固，就这个禅定是不可破坏的啊。那么虚空藏呢，就是取这个虚空啊，说是清净法性犹如虚空啊。这个虚空藏三昧事实上就是真如三昧啊。我们做一个说明哈，我们在小乘法的禅定当然是四禅八定了啊。那么这样我们就会问说，那么四禅八定跟手楞严王三昧跟真如三昧有什么差别呢？都是一种不动啊。那么所谓的内心跟境界的时候，心一静言内心不动啊。但这个地方不动有浅深的差别啊。小乘的四禅定的不动啊，它是从一个四相的因缘上修行的，就是说呢，讲的明白一点啊，小乘的禅定是依生灭心来修，就是说啊，我们刚开始在观照我们内心的时候，观照我们刹那身刹那灭的心念，而且这个心念它是一种多元化的攀缘，它不是在一个单一的所缘境。那么这样的一个扰动性啊，就会折损我们断恶修善度众生的一个力量，堪人性就薄弱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加强我们心的专注力啊，说你会攀缘，我就让你专注。那么透过我们心中的心理所愿专一安住，心理所愿相续安住，这个时候 强迫我们这一念攀岩的心啊，安住在一个所缘境，这个时候达到禅定。那么这样子禅定就是依止生灭心来修禅定。那么当然这样的禅定就容易破坏了，因为它是依止生灭心的啊。你只要有病痛的因缘啊，或者是有一些复杂人事的干扰啊，你这个禅定就失掉了。因为它因地是生灭心嘛，它的果报也容易生灭啊。那么第二种的禅定呢，是从内心的离体上修禅定。就是说，我们刚开始观察我们内心的时候啊，是从内心的表层来观察内心。我们观察到我们内心是有生灭变化的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可以修我空观、法空观啊，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。我们把这个观照力现前，就把这个生灭心都拨开来，就观进去啊，就看到我们的本来面目啊。这个时候，我们观到我们这一念的离开种种生灭作用的一个清净本然、不生不灭的心性现前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发觉啊，其实我们的心啊，何其自信，本不动摇，它本来就不动的呢，你干嘛修禅定？你这个是多此一举了啊。所以在守楞严王三昧，楞严经所说的守楞严王三昧，或者是虚空藏所谓的真如三昧啊，它的禅定都是先观后止，就是先起观，就是你透过观照啊，先通过你表层的心性这种生灭心，然后进入到你的不生灭本性，然后这个地方你安住下来就对了，你不用刻意去专注。那么他是怎么修呢？套一句印光大师的开示说啊，心常觉照不随妄转，你只要做一件事情不随妄转就好了，不要随妄想，妄想心一定会有，因为它是你内心的一种种子在释放一种功能，它有时候想东想西，但重点是你心啊保持觉照。禅宗的大德他看到你，他告诉你说，你要经常注意啊，主人翁啊，你要醒醒啊。就是说啊，你这个主人翁一睡着了啊，那你就被妄想牵着走了，那么你就随业流转了。那主人翁你要醒醒，你就是正念真如，把你内心的清净本性那种觉照保持住。而这样的禅定是不容易破坏。我们净土宗啊，倒是蛮重视这个守楞严王三昧的，因为你这个临命终的时候啊，诸位都知道，你往生净土啊，他不在乎你修了多少善业。印光大师再三强调，往生净土来自于跟弥陀的感应道交，来自于弥陀本愿的摄受。你要不是蒙弥陀本愿摄受啊，你阿罗汉都去不了净土。阿罗汉的神通只能够到一个十方世界。他十万一个世界你怎么去呢？那么你跟弥陀感应道交，你临终要正念分明，你不可能一直试禅来正念，因为你临终的时候禅定会失掉了。在唯识学上说啊，临终的时候是乱心位啊，你就算得到禅定，临终的时候都会破坏掉。但是你修守楞严王三昧，你内心当中啊，你很清楚啊，观察这个妄想是不真实的，它不能干扰你，你只要不随它转就好。这个时候你不管起什么念头啊，说是临命终的时候，这个人啊，一切诸根悉皆败坏啊，一切眷属悉皆舍离，一切威势悉皆退失，一切珍宝不复相随，内忧外患。但是他内心当中呢，把心带回家，他安住在他那清净的大智慧光明的心性当中，他不动。他不是他的不动，不是说我把妄想消灭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就心常觉照不随妄转就够了。然后这个时候在不随妄转当中把佛号现起来，正念分明，这个就是守楞严王三昧，或者叫真如三昧。这个本论的特色啊，我们会发觉啊，他讲甚深见的时候一直阿赖耶识，但他修守楞严王三昧的时候，他不一直阿赖耶识，他不一直生灭门，他把阿赖耶识把它拨开来，他呢就看到阿赖耶识后面的老板， 他一直主人翁来修三昧的。所以这个本论的特别的地方啊，所以我们不要说看到哎呀这个论是阿赖耶识啊，那这个是别教。其实这部论是别间眼，你看他的禅定度啊，他一直守楞严王三昧啊，虚空藏三昧啊，这个都是圆顿法门的。都是称性起修，所以这个本论我们不要太盲目的就把它判作别教，应该说它是列示华严经的别间眼啊，有别有眼啊。它道次第，当然它是你看它唯识性啊，它是先空次假后中，它比不上天台的即空即假即中啊。它有的地方强调次第性，但是它修禅定的时候，它是用圆融心修禅定啊。这个地方大家要把它稍微细心的分别哈。无分别智说明此中真上慧体。那么这个禅定当然是一种不动了啊，不为妄想所动。那么只有不动当然是消极了，我们应该主动的攻击烦恼啊。那么怎么攻击呢？就是修无分别智啊。那么其实这个地方只是代表了，其实本论当中的这个真上慧啊，他讲到加行智、根本智、跟厚德智了，所有菩萨的三种智慧，他都会广泛的说明哈。前面的禅定跟戒啊，它是一个消极的，或者说是压住烦恼，或者说是啊，我们不随烦恼而转。但是这个智慧，它是主动的消灭烦恼，它采取主动了，啊，开始去关照烦恼，把烦恼的功能一一的破坏掉。那么他所依止的有三种智慧，加行智、根本智、这个厚德智啊，在本论都会详细的说明。那么到这个地方都叫做广大行啊，菩萨的一个自利利他的妙行。那么这一下就说明他的果位的功德，无住涅槃说明彼果断体啊。那么菩萨经过这样的修行以后有什么样的结果呢？第一个成就一个断德的功德，就是涅槃啊，他有不住生死、不住涅槃的一个中道的涅槃啊。当然，这个涅槃菩萨的意思就是说，菩萨的生命当中没有两种生死的干扰了啊，没有这个分段生死、变异生死这种扰动相的干扰啊。第三，三种佛身：一自心身，二受用身，三变化身，说明彼果自体啊。菩萨不但是一种极境，能够显现在极境的心中啊。显现三种的一正庄严啊，自性身或者叫法性身啊。那么当然这个法性身是没有形象的，是一个离体啊。那么受用身身、变化身都是有形象啊，有自受用跟他受用啊。那么变化身就是应化身啊，这都是菩萨的一个智德。那么这十种法门呢，就是我们本论所要探讨的从因到果的一个修行的道次第。好，这个地方是先解释这个大乘的十个法门的字体。这以下呢，心三显顺显圣。好，显圣当中分两个，一显义一乘，二显智最圣。先说明显义一乘。好，我们看论文。由此所说十处显义大乘义声闻乘。那么我们前面所说的十种法门，不管是从正见到修行到最后的正果啊，这样的教授我们在阿含经阿毗达摩里面是看不到的。阿含经里面没有讲到啊，知见要建立阿赖耶识的知见啊，修这个我空观、法空观，还修假观，在立誓念心啊，他都没有这样的教授啊，他只是一昧的厌离生死，心求涅槃。所以这样子的教法其实是不共于声闻的，你不能够说大乘是从声闻里面开展出来，因为你声闻教法根本没有这种传承，你怎么开展呢？啊，所以他的确大乘佛法有不共于声闻的地方的啊。那么这个不共于声闻的地方是怎么出现的呢？为什么有这个教法呢？我们看整个显智最胜，又显最胜，世尊当为菩萨先说。这个教法是菩萨针对于内心当中啊，他记住中道实相的根性的人来先说的。因为小乘的学者啊，他对苦谛的感受太强烈啊， 那么他对生命的苦啊太强烈以后，他极度的厌离啊，你告诉他说啊，犹如莲花不着水，亦如日月不住空啊，他没办法接受这样的法门啊。就是这个杯子啊，这个玻璃太薄了，你要这个甘露水撞掉这个杯子破掉了，所以佛陀就给他一些小法门啊，那先了脱生死再说了啊。所以菩萨是为了大乘根基的人来先说大乘法的啊。看根山结义大乘，是故因之但义大乘诸佛世尊有十相殊胜殊胜啊。所以我们身为一个大乘的佛弟子，我们要深深的相信，只有在大乘的教法当中，诸佛世尊才有这十相殊胜殊胜语的教授的。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啊，我们把这个地方做一个总结啊，耶法门明殊胜做个总结啊。就是说啊，佛在世的时候，大小乘的教法是同时并行的啊。佛陀为小乘根基的人说小乘法，为大乘根基的人说大乘法。那么佛陀灭度以后呢，弟子们啊就根据自己的喜好啊，就各立门户啊，有所谓的各式各样的部派，各式各样的宗派就建立了。那么建立了宗派以后，当然他就不学其他宗派的教法了。那么甚至于有些小乘的学者啊，对于他所不知道的领域啊，就妄生毁谤，就是有这个过失出现啊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我们要深信啊，大乘佛法有它不共小乘的地方，而且是殊胜的啊。在这个无着菩萨的另外一个著作叫《大乘庄严经论》啊，他也提出了七点的理由来证明大乘是佛说啊。我提出其中的一点啊，这一点呢，他是说有无有故，有就是说啊，我们对于这个佛法的教授啊，有两种看法。第一个是有，就是说呢，小乘是佛说，大乘也是佛说，叫有，这当然是没问题。第二个是无有，无有意思就是说呢，如果大乘不是佛说，那么你小乘法也不是佛说。你否定了大乘，你也否定你自己的宗派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因为小乘的教法不能引发一个众生啊发菩提心，没办法了。那么不能发菩提心，当然不能成佛了。那么小乘的教法是引导所有人入涅槃的，那么谁出来说法呢？没有人说法，没有佛来显出三身来说法，那没有佛出声说法，那么这个小乘教法是谁说的呢？没有人说。所以你否定了大乘，你就否定的佛，佛的存在，那没有佛，那么你就没有小乘法了。所以这个地方就自相矛盾了啊。所以一定是先有大乘法，所以才有所谓的成佛，有成佛以后呢，才开示种种的三乘的法门，应该是这样讲的啊。这个智者大师他说，大小乘的学者都关照四谛，其实我们对生命的观察离不开四谛的，就是染净的缘起。但是小乘的学者在观察四谛的时候偏重苦谛，他这个苦谛观察太偏重。那无常无我的观当然对事烦恼是好，但是你啊什么东西都不能够啊过犹不及了。你这个无常观太强烈了以后啊，这个对三界的业力太深了以后啊，它变成你生命当中变成对立，对立的思考。所以小乘的观四谛啊，他观察的结果，人生只有两个选择，你只有两种选择。第一个你在生死流转，第二个到涅槃。那么当然两种选择，你当然到涅槃去了啊。那么大乘在观照四谛的时候，他的重点观道谛，这个道就是戒定慧了。大乘佛法认为说啊，生命是无自性的，它不决定是苦，也不决定乐，重点不在于生命，重点你心中是不是有戒定慧的正念。你要是没有正念啊，你就是流转门，你有正面就还念门。所以智者大师认为说啊， 大乘菩萨观照四谛是观照道谛，以道谛为主，以道谛来带动整个生命的主轴。那么这个地方是不同的思考。那么只有以道谛为主轴的思考才能够成佛，你以苦谛为主轴的修行是趋向阿罗汉的。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必须把这个不同的教授啊要鉴别出来啊。当然这个跟一个人的个性有关系啊，他有什么样的个性啊，他就会有什么样的思想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耶法门明殊胜，看下一段，己恶显示大乘心，这个地方耶忍，耶忍。这当中分两颗，第一颗呢叠前更真，第二颗呢显意重达。那么第一段呢是先传承前面的内涵啊，再提出一个争论啊。复次，因何有此实相？殊胜，殊胜如来语，显义大乘，真是佛矣。者生闻乘是大乘心。那么接下来就是说，前面是耶教法，那么我们是不是有另外一个角度啊，来知道啊，这十种的殊胜、殊胜矣啊，是大乘佛法当中佛所宣说的。那么遮止声闻乘呢，它能够引申大乘的因种，大乘佛法小乘的教法不能引申菩提心，不能引申大乘的功德啊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只有大乘佛法可以啊。那么这以下掖着人来说明大乘的殊胜啊。我们看下一段，显义重达啊。这当中先看第一颗，总举标简。由此十处以声闻乘成不见说，为大乘众处处见说。那么这个地方把这个前面的观念再做一个重复的回答。那么这四种法门在声闻的教法当中是未曾宣说的啦，因为在声闻乘当中啊，众生的根性不具足啊，佛陀就暂时不宣说。那么只有在大乘的法门当中呢，为具足大乘根性的人来宣说的啊，这是重新的回答。看第二段，显称大性，这个地方是重点啊。为此十处是最能引大菩提性，四善成立，随顺无为，未能证得一切智智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说啊，这十种法门啊，那么我们佛定只是修以后啊，第一个能够引申广大的菩提种性，就是发菩提心啊，建立大乘的正见，这个地方是成就大乘的正见。第二个随顺无为，是依止这样的正见来修行呢，那我们开始访望归真啊，那么成就广大的自利利他的妙行，开始去断恶修善度众生啊，那么开始随顺中道的自见来修行。第三个呢，讲果，未能证得一切智智啊，这个一切智啊，就是根本智，观照生命的总相啊，回归到生命的本性本体啊，就是把这个生命呢、啊，先把它归零啊，先观到空性，然后呢，从空性当中再出来，这个第二个智啊，叫做厚德智，观照生命的十种的差别啊，十法界的差别。这个地方我们解释一下哈，这个地方是掖着能修行的人来赞叹大乘的殊胜哈。这个大乘法门啊，这个大这个字啊，其实有很深的含义了。我维大师在解释大乘起信论的时候说啊，说这个大呢，是绝代圆融，不可思议，谓之名大。我们经常讲，哎，我是大乘的菩萨，那么这个大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它是绝代圆融。当你的心是一种对立的，那你就不是大了。不管你是对错，或者空有的对立，都不是大。也就是说呢，菩萨在因地的时候，有一大部分都是调伏三界的烦恼。那我们大家知道啊，调伏三界的烦恼，那么阿含经里面的四念处最好用的了。所以菩萨在因地的时候，特别是梵位的菩萨，诸多的修行是共生文学， 但是问题是，虽然大乘的菩萨他修四念处，他能够引生大菩提心。诶，这个地方是很奇怪的地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大乘的中见嘛。也就是说呢，小乘的思考啊，它是对立的，大乘是不二法的。什么叫对立？我们举一个例子了。比如说啊，我们经常在回观仿照我们的信念，我们跟人事的因缘接触的时候啊，我们开始去注意到啊，事情本身没有对错啊，重要的是我要升起善念。那么我们开始关照我们的注意，我们保护我们信念的时候啊，我们开始发觉啊，我们起善念啊，但是有时候也起恶念了，这个事情就很严重了。阿赖也是有时候释放一些邪恶的功能啊，比如说贪欲，那么当然就叫对治，因为这会招感痛苦果报啊，会造业的。那么小乘的学者他对贪欲啊，他的看法是认为说啊，贪欲是内心的本质，人的欲望是由心所生的，所以呢，他在对治贪欲的时候呢，把第六意识的明了性也消灭了，两个都不要，那是比较偏激的，就是灭色起空了。啊，所以小乘的学者在对治贪欲的时候啊，他是彻底的消灭。那么大乘的学者在对治贪欲的时候，当然他也曾从对治的角度啊，他也就不净观啊，观察所贪欲的境界是不清净的，能贪欲的心也是刹那刹那生灭，它不真实的，你不要当真，他一下子就过去了。啊，那么他在对治的时候呢，他是有所破坏，他有所建设，所以在维摩诘经当中啊，他这个维摩诘居士他对他在引导天女的时候啊，他说你们天女在上面天上都干什么呢？他说我们都是享受无义的快乐，很快乐。维摩诘居士说你不要享受无义的快乐，这个会产生过失的，产生烦恼，产生罪业，产生老病死的痛苦。那么天女说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喜欢那种乐受怎么办呢？他说你可以修习大乘佛法啊，你去大殿拜佛啊，诵经啊，持咒啊，这个也会产生乐受啊，这个乐受是没有过失的。所以说呢，大乘佛法在对治贪欲的时候呢，它是扭转它的方向，说转世成智。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啊，就是说同样调伏烦恼，但是大乘的人有善巧，他认为心是无自性的。他今天会取贪欲，是因为他阿赖也是都有贪欲的功能，不是阿赖也是有错，是那个功能有错，把那个功能消灭掉就好了。你不要把这个心事消灭了，你把心事消灭了，你就破坏了大菩提性了，你就不能成佛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啊，我们不能从他的修行的行为来判断他大小乘，因为凡位的菩萨在对治烦恼，共生闻修学，但是他思考不同，他在断的时候有所断除，他有所保留，他那个心性的本体他不破坏，这个地方一破坏你就完了。所以这个地方要值得我们注意，就是说啊，说是这个舜做皇帝的时候，黄河患难啊，那么舜叫了很多人去治水啊，有些人就哎，你因为患难，我就做墙壁把你挡住，让你不动，那你怎么挡得住呢？他这个水是累积那么久，无量劫来累积的这样的能量，一下就被冲坏了嘛。那么这个大禹就很聪明了，我也不跟你抗拒，就疏导啊，把你升华啊，他把这个水啊，把它疏导到干旱的地方灌溉，你看，不但不能够破坏，要产生功德，所以水本身你不能说它错。这个地方就是值得我们思考。所以大乘的不恶法门，什么叫不恶？就是过失也是他，但是功德也是他。你把它破坏的，你两个都没有，你没有过失，也没有功德，就小乘。你有善巧的人，你能够善于扭转 转世成智，这个叫做是罪能引到菩提心，这个地方很重要啊。你这句话懂啊，你后面的论文你就容易了解了。是罪能引到菩提心，四善成立。那么你依着这个菩提心来修行呢，就能够证得一切自知了。那么这个地方是耶人，我们这样子的修行呢，能够引申到菩提心，来说明他的殊胜。好，我们看丁二的寿。那么这当中有两颗，一个是标，一个显。好，我们先看标。此中二寿，所知一即所知相，比如因果比修义，三邪比果断即至，最上称是殊胜。此说此一见不见，由此最胜菩提因，故许大乘真佛已，由说此处故殊胜。第一个寄送啊，就是我们一定都知道很清楚啊，就是把这个十宗法门再把它重标出来。我们看第二段哈，此说此一见不见，这个第一个此啊，是讲到这个大乘法门。好，这个语呢是小乘法门，就是说呢，这十种法门只有在大乘法门当中所先说，大乘法门所见啊，此说此见，这说当然是言说了，那么经过后代弟子把它用成文字以后叫做见啊。那么在这个小乘法门当中是不说不见的啊，所以我们知道啊，它是能够引申最胜的菩提因，它能够引申广大菩提性啊。所以从这样的殊胜因来说呢，我们相信大乘是佛说，因为没有人能够先说这样的法门。所以又说此处过殊胜啊，这个地方我们先建立大乘的信心啊。这一下辩次第啊，正式的说明了大乘的修行法要，有分三科。第一个问啊，复次因何如是次第说此十处？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根据这十种的次第呢？啊，那么这一下回答，看第一个所知一。为诸菩萨以诸法印，要先善仪方以缘起印得善巧。那么发了菩提心的菩萨呢，你要修行之前要知道杂染法跟清净法升起的根源，你知道根源以后，你才知道你应该如何的修行。所以藕益大师说啊，既从心起还从心灭，你要知道啊，这个人为什么会做错事？哎，对对，世间法说，哎，他今天会犯罪，因为他有遗传，他父母亲有这种遗传，就是不是这遗传啊？遗传的意思就是不能改变的，因为他的种性就是这样啊。大乘佛法是说，我们阿赖耶性本，阿赖耶是本性是无自性的，或者说清净的啊，因为他以前有这种功能，那么既然是功能啊，他是因缘生，他也可以因缘灭啊，所以你要知道。一个人会错出邪恶的功能，会造出善良的功能，你要把他的根源找出来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事后以眼所生诸法因善其相，善能远离正义损解恶过故。那么第二个，我们应该要了解到诸法的三性，那么在修行过程当中呢，远离凡夫的争议啊，也远离恶乘的损解。凡夫对生命呢、过于乐观啊，小乘的学者过于悲观啊，那么我们必须从诸法的三性当中啊，去抓到生命的中道啊，这个都是甚深见啊。再看第三，入所之相。事后如是善修菩萨，印证通达善所取相，令从诸障心得解脱。那么当然这个菩萨很重要啊，当你明白生命的真相，那么这个真相升起的根源以后啊，你开始要去访望归正啊。我们前面说啊，言真求妄，明之为学，先明白真妄的差别，那么开始访望归正，明之为修，开始修唯识观，那么从烦恼障、所知障得到解脱，就是你一个菩萨，当你要去建立佛教广度众生之前，请你先建立你内心的正念力啊，就是你自己要从你自己的障碍当中得到解脱了。那么依止这样的正念力呢，你就有资格来修习六度法门。事后通达所知相仪，先加行为六波罗蜜多，由正得故，应更成满真上意乐得清净故。 那么当我们能够从有唯识观当中通达了诸法的三性，那么在加行位当中呢修习六波罗蜜多，那么这个地方一方面忏悔业障积极资粮立誓练心啊，那么这个时候从加行位证到了圆成实性，到了通达位啊，那么一直通达位里面我所得的智慧呢再继续的用功啊，来加强内心的真上意乐，使令这个真上意乐呢慢慢慢慢的清净啊。就是说啊，这个真上意乐啊就是一个菩萨的本愿，凡位的菩萨也能够发愿啊，要四断一切恶，四修一切善，四度一切众生啊，我们有这样的真上意乐。但是我们的真上意乐是不清净，就是我们在发这个愿的时候啊，心中有一个我执跟法执来引导，就是有私心。有私心的时候呢就容易造业啊，我们一个有私心的人啊，他的内心当中啊容易现出两种相貌，当这个荣耀表现在自身的时候产生骄慢，当这个荣耀表现在别人的身上的时候产生嫉妒，就两种状态，不是骄慢就是嫉妒，那么再严重一点失控就造业了啊。所以我们凡位的菩萨真上意乐啊是带杂染的啊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把它净化，靠六波罗蜜多来净化啊。物无比因果修差别，事后清净意乐所摄六波罗蜜多，于实地中纷纷差别，殷勤修习，为要经三大阿僧祇劫啊。那么这个地方讲果位了，经过六波罗蜜多，从有漏的波罗蜜多到清净的波罗蜜多，那么这个时候经过实地，那么地地的清净，地地的圆满，经过三大阿僧祇劫的修学啊，来完成六波罗蜜的圆满啊。看第六，事后以三菩萨所学令令圆满。那么前面的修行啊是一个六度啊，开展出六度四摄的法门，那么这个地方把它开合起来就是菩萨的戒定慧了啊，就是开合的不同。悟其恶果，即圆满矣，彼果涅槃及无上正等菩提应现等证啊。经过前面的甚深见广大行以后啊，菩萨的大波涅槃跟无上菩提啊就当下的显现平等的成就了，就是如是因如是果嘛啊。你一直对立的心来修习佛法，那么就成就阿罗汉啊。你一直中道的实相的观念，一不二的法门有所破坏有所建设，最后呢就成就大涅槃大菩提，这个因果的道理是这样子的啊。丁山总结，故说此处如是次第啊。那么这个十种法门的次第是这样安排的啊，因由知见到自利到利他到果位。看最后一段丙三，显能色，又此说中一切大乘皆得究竟啊。最后做一个总结了，在本论当中所说的大乘的十种的修学法门啊是没有欠缺的。你观诸所有的经论啊，也不离开整个大乘的进行果，都在本论里面摄受了啊。这个地方总标啊，等于是啊，他等于是在进入正文之前啊，第一个我们要建立大乘的信心啊，大乘的一个不共的殊胜啊。第二个呢，就是把大乘的法要先做一个扼要性的说明啊，这个等于是先讲到大乘的信解行证啊，大纲的说明。那么下一科啊，一标广四分呢、啊，就个别个别的详细的解释了啊。好，我们今天的内容先到这个地方哈、啊。我简单的回答一个问题哈、啊，在唯识三十颂当中呢，是把唯识性判到尽的部分，那么本论呢是把这个唯识性啊，这个入所事项判作行，那么这当中有什么差别？我们看这个第六面哈，第六面当中的导最后一行啊，它唯识性说明入所之相体啊，它这个地方的唯识性啊，事实上是误入唯识性，要多一个误入。 唯识三十颂的唯识性啊，他是把真如的相貌讲出来，说此诸法圣意亦即是真如，常如其性故，即为事实性。他没有说悟度的方法，所以他只是讲前面当然是讲唯识相，这个地方讲唯识性。那么在唯识性的时候，他讲真如的相貌是什么，所以他这个是属于理论的，是判断唯识性是对的。但是这个本论的唯识性是悟入，是悟入的方法，所以这个地方是属于修行，这个修行还蛮重要的。如果说这个地方判作知见，那么我们菩萨道的修行刚开始就一到六波罗蜜多了，那这个时候菩萨就有危险了。就是说你一个初学菩萨，你不先成就内心的正念力，就开始到人世的因缘去历练了，那你所造的业啊，可能就是功过参半，再严重一点是过多一功，也有这个问题了。所以这个地方不但判作唯识行啊，还是蛮重要的行。诸位看看所有历代的祖师都把这个第三颗都判作唯识行，他就是提醒一个菩萨，你发的菩提心，第一个先成就内心的正念力，然后再成就资粮力，先这个次第不能混乱。你有心中的有正念力啊，那么你这个一生当中，穷者独善其身，达者兼善天下，有因缘就弘法，没有因缘自修，起码我内心当中啊，能够返望归宗啊，保持我临终的正念也就不错了。所以这个地方的唯识行倒是蛮重要的了，你一定有这样的一个正念的修行，才有后面的六波罗蜜多的历练呢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知道哈，它是一个修行的，不是知见，它是开始去观照了。好，好，我们这个这堂课先把这个总标啊，先做一个说明。好，向下文长复再来自回向。